弟兄姐妹们平安，感谢主。那我们今天来到了约翰一书的第二讲。那到了第二讲，我实在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开始哈。我要先问弟兄姐妹一些问题。我这样没有。啊，现在可以。好，我来问的第一个问题哈，大家作为基督徒，每个人都知道基督是谁，那大家有人知道敌基督是谁，所以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敌基督这个词出现的最多的是在哪里？我列了5个选择：启示录、福音书、希伯来书、约翰书信、保罗书信。如果你觉得是其中之一的，你可以举手哈。启示录有吗？认为启示录是写敌基督最多的哈。有人认为福音书是写敌基督最多的，有没有人认为希伯来书是写敌基督最多的？有没有认为约翰福音书信是写启示那个敌基督最多的？啊，有没有认为保罗书信是写敌最多的？啊，这是一个问题哈，我一共有4个问题，都是围绕着敌基督哈，你理解的敌基督是谁啊？是一个世间，啊，认为是人的，可以认为是灵界的鬼魔进入了人世间，可以举手。啊，那我来问第三个问题哈，约翰书信当中了哈，我们现在集中到约翰书信当中使用的"敌基督"这个词，指是将要来的恶者，还是已经来的恶者？认为是将要来的，请举手。认为是已经来的，请举手。好，那我最后一个问题哈，约翰书信当中使用的"敌基督"这个词，指的是一个大恶者，还是许多个恶者？认为是一个的，请举手。认为是许多的，请举手。好，感谢主哈。我为什么要问这四个问题？因为我2个星期以后哈，要跟大家分享约翰一书的2章下半段。就是讲到这位敌基督哈，所以我就需要先知道大家对敌基督到底有多少的认识哈，是为我下一次预备。那跟今天的内容实际上没有关系，那我们一同的来。如果大家有兴趣，今天就想知道哈，因为我问了4个问题，大家有的时候你觉得不太肯定哈，那个答案是什么？你可以自己去读圣经，但是你即使你说我这个没时间去仔细的去查。2个星期以后哈，我会讲到这个题目哈，但是我希望我鼓励大家可以你事先就去查哈，敌基督到底是指的什么？我们对于敌基督的认识上，我们肯定还存在一些什么样的误解哈。好，那我们今天就来到约翰书信的这个约翰一书2章的上半部分，活出爱哈，让我们一同的来低头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给我们有这样的一段时间一起的来敬拜你，求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叫我们借着约翰一书第二章的上半部分，能够更多的来认识你，也更多的能够来活出你的爱。这是你的吩咐，是你的命令，也是我们在地上当做的。愿主你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激励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是一个活出爱的生活。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那我们就来讲为什么要活出爱哈？因为今天的题目是讲到活出爱，那首先讲为什么要活出爱呢？我就用了约翰，用了马可福音12章里面的一段话哈。这一段话是耶稣他自己回答一个文士的话哈。有一个文士来听见他们的辩论，知道耶稣回答得好，就问他说：“诫命中哪一条是第一呢？”耶稣回答：“第一是以色列啊，你要听主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神。第二是要爱邻如己，再没有比这两条诫命更大的了。”这是耶稣自己讲的。他说有2条诫命，没有任何其他的诫命比这两条更大。第一条叫爱神，第二条要爱邻如己。所以耶稣的回答不仅仅是说为什么要爱，要活出爱，因为是诫命，是神 来的诫命，是最大的两条诫命，而且他也说出来爱谁，他说出来你要爱神，然后你要爱邻如己，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来分享。那约翰一书的第二章上半部分，实际上就是告诉我们怎么样来活出爱，他有几方面来讲，他告诉我们怎么样来爱神。因为当我们说活出爱的时候，我们是有一个爱的对象。首先，那个对象就是爱神；其次，就是要爱邻舍。然后，约翰还特别吩咐我们说，不要爱世界。从正面的，他讲两点，就是那两条最大的诫命。他说，你要爱神，你也要爱邻如己。然后，从负面的，他讲一点，说不要爱世界。那我们今天就是要来看这三点。那一讲到爱，大家就会想，那到底什么叫爱呢？可是我今天没有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什么叫爱，我只是讲这样的一个词哈。爱这个词呢，阿嘎佩大家都听说过哈，是一个爱的这个希腊文的名词哈。它在新约当中一共出现了116次，在约翰一书当中出现的是那个就是说。最多哈，一共有18次，所以它也是最频繁。因为约翰一书整个来讲只有5章而已，它就出现了18次。在约翰福音和约翰二书、三书当中，也都出现过这个阿嘎佩哈这个名词。那阿嘎帕欧呢，就是爱的这个动词，在新约当中就出现的更多，143次哈，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的最多，37次。约翰一书呢排在第二名，一共有28次。但是最频繁，因为约翰一书只有5章，而约翰福音有21章，所以28次反而是出现的是最频繁的。但是他在约翰二书、约翰三书当中呢，也都出现过。所以这个就是阿嘎佩跟阿嘎帕欧，你就知道约翰福音和约翰书信都是用这个词。你也能从这个角度来看啊，我前一讲光中行的时候，我也讲到好几个词哈，就是他们都共有的哈，你能看得出来。这些书信应该讲作者是共有的一位作者哈，他在写这些东西，所以你就知道作者使用的词哈也都是非常相通的。那讲到爱这个词呢，还有一个希腊文的字哈，它是动词叫 phileo 哈，phileo 在新约当中有出现过25次，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的最多哈，一共出现了13次，超过了一半，但是在约翰书信当中它从来没有出现。那我想，弟兄姐妹，我想每个信主时间比较久的，大家都听说过哈。阿嘎佩是讲到神对人的爱，是那个神圣的爱；讲到那个 phileo 就是讲到我们人和人之间的爱。那这样的讲法对不对呢？那个幸福小组哈，我们幸福大学下有这样的一本书哈，还大家可能还没有开始读，但是已经有弟兄读过了哈，活在遮盖之下，弟兄读过了，然后这边第36页，弟兄指出来说，这本书也是这么讲的。那我要告诉大家的就是，我们传统上有一个比较错误的认识哈，是把这个阿嘎佩和 phileo 就是完全分割开了，实际上在原文的使用。上面你能看得出来，它是通用，很多的情况下是一起的混用，它没有严格的分别。就像约翰福音里面最有名的哈，21章，当复活的耶稣来问彼得："你爱我吗？"复活的耶稣问他的前2次用的都是阿嘎帕欧这个词哈，但是当耶稣第3次再来问彼得的时候，他是用 phileo。好，是用这个词。当然，彼得3次他回答全是 phileo，但是神是不是不会用 phileo 这个词呢？我在这边就用了2节的经文哈，约翰福音的5章20节和16章的27节。如果大家去查的话，你就会发现，在那边当耶稣讲父爱我，他就是用 phileo 这个词，然后讲因为父爱我，你们也爱我，他用你们也是用 phileo，所以你就知道哈。在耶稣来讲，或者是写作这些福音书的作者来讲，他不是那样严格的区分 agapao 和 phileo，就是讲到爱，就是讲到爱本身哈。所以，因为传统上我们有很多比如像大家上网去查很多解经书，都是已经过了这个 就是版权的保护哈，所以那些都比较旧的书，它很多书上面它有一些会跟你讲究这两个词有什么区别，实际上不需要做这样的一个区别哈。那你说我不懂原文哈，你跟我讲半天没有用哈。那你不懂原文，实际上现在有很多的工具能够帮助你认识哈。有一个信望爱网站，还有微读圣经哈，它那边呢，你即使不懂原文，你可以查到那个原文的代码。Agapao，它有一个代码，Phileo 有一个代码。你看那个代码，然后你回头去看经节，你就知道在那个经节里，它到底用的是 Agapao 还是用 Phileo。好，这个我就是题外话，先讲一下“爱”这个词哈。那我们实际的来进入到第一点，就是如何爱神。好，如何爱神，在约翰一书的二章上半部分，它是用了三方面的来讲。这三方面不是互相独立的三方面，三方面是互相补充的哈。他首先讲要认识神，我讲不犯罪，甚至说要胜恶者，要胜过那个恶。我们怎么样能够爱神呢？在约翰一书的四章十节里面讲到了那个关键啊，那个关键就是。不是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这就是爱。所以，爱不是从我们发出来的。那儿子做成了赎罪，而得着的人，我们愿意回。来回应神的爱，所以我们才起来说，我们愿意做一个爱神的人。所以爱是你认识到那个神的爱，神爱你，他为你做了什么，你才起来说，主啊，我愿意爱你，我愿意像你舍掉你的独生爱子那样的起来爱你，这是我们回应主的爱。所以，我们首先要想爱神，必须要来认识他。我们如果不认识他，我们没有办法爱他。认识神是约翰一书里面常常提到的一个主题。然后，在5章20节这样说：“我们知道神的儿子已经来到，并且将悟性赐给我们，使我们认识那位真实者。我们也在那位真实者里面。”就是在他儿子耶稣基督里面，这是真神，也是永生。所以知道我们要认识神，不是靠神已经差他的儿子来了，他赐给了我们悟性，因为他赐给我们悟性，叫我们能够认识他，这是我们非常重要的。那如果我们讲我们是认识神的，我们在外面有一个什么样的显出呢？就是我们是一群遵守神命令的人，在约翰一书2章3到4节，刚才我们读过的哈，我们若遵守神的命令，就知道我们确实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命令，就是说谎话的，真理就不在他里面了。凡遵守他的道的，爱神的心确实的在他里面达到完全了。由此我们知道，我们是在他里面。所以，一个爱神的人。是一个遵守神命令的人，爱神的人，如果不遵守神的命令，这边就说你不是真正的认识神，所以要做一个认识神的人，我们是遵守他命令。但是我也是要说哈，不是说顺服呢，就是你认神的一个必要的条件，不是顺服在先才有认识神。那你需要顺服，你才有可能真正认识神。但是顺服本身还不能带你认识神，因为认识神完全是神发动，是神那边赐给你悟性，也是神在你里面激励你，叫你能起来爱神。因为顺服是对神和对人真正认识的那个结果。你如果真的认识神，你就会顺服。你就会遵守神的命令，你就知道那位神他有多爱你，他为你做成了什么。因着你 真正的感激神为你所做的，你才真正的起来说：“神啊，我愿意做一个认识你的人，做一个遵守你命令的人。”我们就是这样的一般认识神的人，因为我们遵守他的命令。那我们来看这个约翰一书，这位作者他所服侍的教会，他那个教会里是什么样的一种情形呢？他自己这么说哈，他说：“父老们啊，我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从起初就有的那一位。孩子们呢、啊，我曾写信给你们，因为你们认识父。”这就说出啊，约翰一书那个作者他所服侍的那个教会啊，那些人真的是认识神，他们从起初啊就是认识那个父。所以这边讲父老们，讲孩子们，他还讲到青年人们。实际上他就是讲到教会里有这样的三群人，但是他不是一定的指的就是说一群人一群人有分别，他是一个修辞的手法。他讲教会里的父老们啊，你们是生命成熟的人，教会里的年轻人啊，你们是在生命上在长进的人，教会里的孩子们啊，你们是在生命上有一个新生的样式的人。但是他讲这些的时候，实际上他每一类人都来指着教会整个的情形来讲，他说这个教会是认识神的教会，所以你要想爱神，就要来认识神。其次，要爱神，你还需要做到不犯罪。好，他这边特别讲到，我的孩子们呢，我把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你们不犯罪。我在上一次讲到光中行的时候，就是讲到我们要和神有团契，我们也要彼此有团契，好叫我们在光中行，不在黑暗里面。好，那实际上你就会讲，那做一个基督徒是不是就不会犯罪？做基督徒，我们还是偶然会被罪所胜。一个基督徒并不是说已经脱离了这个世界，一个基督徒还是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是受这个世界上罪的捆绑跟诱惑的那个，就是说限制在那边。但是一个基督徒和一个不信主的非基督徒有没有区别？有本质的区别。那个区别在哪里？既或我们犯罪，我们是有一条路回到神面前去，我们可以借着认罪悔改，重新来归向这位主，和这位主重新有团契的关系。但是一个不认识主的人，他就没有这样的一条路。所以我是盼望我们中间每一位，你即使今天你还不是一个已经接受主的人，我盼望你今天就起来接受他，你借着悔改认罪来归向他。就像马丁路德讲的，天空的飞鸟飞过你的头顶，你是没有办法阻止它投弹落在你头顶上，但是你可以阻止飞鸟在你头上做窝。就是说，我们偶然会被罪所胜，但是我们不是一个活在罪中的人。罪不再成了我们的辖制，罪不再做主人来管辖我们。所以接下来就是要讲这个，即使我们犯了罪，就是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赎罪祭，不单是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所以不光是基督徒有这样的一个出路，即使你还没有信主，如果你归向耶稣基督，你认罪悔改归向他，你也是一样能够得到赦免，能够不在罪中，因为耶稣基督做赎罪祭是为普天下所有的人。所以我也希望所有的弟兄姐妹，当你传扬福音的时候，你不要想啊，说这个人是被主得着的，被主拣选的，那个人不是，你不用这样想。主愿意万人得救，他不愿意一人沉沦。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当你去看每一个人的时候，就像主那样的看你还没有得救的时候，你向着主的那种悖逆，那种狂傲， 但是主他愿意得回你，今天他要靠着你，借着你来得回其他的人，你知道他们也是落在那样的光景里面，所以我们也要真正的做一个认识到耶稣他做成了赎罪祭，是为普天下所有的人。所以住在基督里面的不犯罪，凡犯罪的未曾看见他，也未曾认识他。所以你知道，我们落在罪里面的时候，被罪辖制的时候，就是一个不认识耶稣的人，不认识主的人。所以我们需要省察我们身上是不是还依然被罪来捆绑。如果还是被罪在捆绑，我们就需要认罪悔改。归向他，靠着耶稣基督，我们能够胜过那个罪，因为他一次永远的做成了那个赎罪祭。那圣经还告诉我们，不仅我们是一个不犯，他这么说：“青年们呐，我写信给你们，因为过。”讲神的道，讲到青年们，实际上也是指教会里所有的人。青年们是教会当中可能是跟世界接触最多的一批人哈，他们不像孩子们哈，还是受保护的，也不像父老们，他们已经经历了世界上所有的这些诱惑，他们已经是有经历了哈，有历练了。青年们是正好是世界上最想要得着的一批人，但是。约翰，他所在的那个教会，约翰很高兴地宣布说：“青年们，因为你们胜过了那恶者，愿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都是胜过恶者的人。所以你要爱神，你需要认识他；你要爱神，你要不落在罪的光景当中；你要爱神，你就要胜过那个恶者。这个是爱神。那我们再来讲爱邻舍，爱邻舍。”约翰他也是用了三方面，这三方面也是一样的，它不是互相独立的三个方面，它是互相补充的。好，叫住在主里面，住在光中，在主里面。约翰一书5章1节这样讲，他说：“凡信耶稣是基督的，都是从神生的；凡爱生他之神的，也必爱从神生的。”刚才我们是讲到爱神，所以这边就很清楚的讲，如果说你是爱神的，你也一定会爱那从神生的。好，你是一个爱神的人，你一定会爱从神生的，就是神家里的亲人，就是你身边的弟兄姐妹。所以你讲你是爱神的，你一定是爱你身边弟兄姐妹的人。啊，这个是显出你是住在主里面哈，亲爱的，我们要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来的。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他说：“凡有爱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神。”所以，我们是有爱的一群人。我们的爱就说出我们是从神生的，我们也是爱神的一群人，是爱神所生的那一群人，我们是认识神的那一群人。所以他也提醒我们说，凡说自己住在他里面的，就该照着他所行的去行。耶稣他怎么行？耶稣在地上，他是为着我们的缘故，他爱我们的缘故，他甘愿舍弃他的性命。他是这样的爱我们，他也鼓励我们，他也激励我们，他也教导我们说，我们是要这样的来爱弟兄姐妹，我们是这样的彼此相爱，是一个舍命。的爱，这个是爱邻舍，因为在约翰他所讲到的时候，他重点的讲爱邻舍，就是爱主里的这些弟兄姐妹。那讲到住在主里，我就来讲这个词哈，mano 这个词，这个希腊文词呢，在新约当中也出现的非常多，一共有118次，在约翰福音当中出现的最多40次，在约翰一书当中呢是其次多哈，是24次。 但在约翰二书当中，哈，虽然只出现了三次，却是频率最高的。因为什么？约翰二书就一章啊，在一章里面竟然出现了三次，所以你就知道约翰福音、约翰一书、二书、三书，哈，你可以说他们都共用词汇，哈，就你可以讲他们是有同样的一个作者，哈，他有喜欢用的词汇，他有喜欢讲的专题，哈。那这边就是特别讲到说，住在你里面，得知你心意，摸着你同在，进入你秘密，喜乐与平安要将我充溢，你话的供应也做我能力。啊，这是一首住在你里面这样的一首歌所讲到的哈。只有当我们住在主里的时候，我们才是能够认识主的，我们才是能够了解主的心意，我们才是一个能够体贴主心意的人，然后我们才是能够了解主他的心思意念，他向我们是怀着怎样的一个心思意念，然后我们是一个被主的喜乐跟平安充满的人。我们是要做这样的一个住在主里面的人，不仅仅我们是住在主里面，而且我们也是住在光中。住在主里面就是讲到我们里面的情形，那住在光中就更多的讲到我们外在的显现哈。我们如果是一个住在主光里面的，我们外在显出来是什么样？在约翰一书二章九到十节这样说：人若说自己在光明中，却恨他的弟兄，他到如今还是在黑暗里。那爱弟兄的，就是住在光明中，他不会使人失足犯罪。啊，讲得非常清楚。如果你真的是住在光中，你真的是住在光中，你不会有一个恨弟兄的心。啊，如果你是恨弟兄，只能说你。直到如今，你还是住在黑暗里，因为那个爱弟兄的是住在光明中，这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看我们不仅是里面是有怎样的心，外面是要怎样的活出。如果你外面的活出不是有一个弟兄相爱的光景，你对一些人是爱，但是对另外一些人你就觉得爱不起来，你就知道那个不是耶稣他舍命流血的那个爱。耶稣舍命流血是为众人，他是为那些恨他的，要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些人，他是那样的去爱他们。如果你只爱那爱你的人，耶稣讲，那算不了什么。世上的人也都是这样，他们也都是爱那个。爱他们的人，你要爱，你是要爱那些你爱不起来的，你自己觉得他们不可爱的，那个是神要的，因为不是靠你自己来爱，是靠的耶稣基督，是爱从神发动，才在我们身上体现出来。只有你认识神更多，只有你爱神更多。你才能够起来爱弟兄姐妹更多，不是你自己里面有这样的爱，是因为神是把这样的爱浇灌在你身上，叫你能够这样的爱。所以讲到要爱邻舍，要爱弟兄姐妹，还有第三个面就是说不要在黑暗中。当我们讲黑暗的时候，不要以为黑暗和光是两样的东西，实际上只有一样。黑暗是说出来没有光，就像恨是说出来没有爱，不是说有两种感情，一种叫恨，一种叫爱，只有一种，恨就是那个不爱那个感情。生命当中没有了神，你就没有爱，你就是在恨当中；生命当中没有了神，你就不是在光中，你就是在黑暗中。所以，约翰一书二章十一节说：“唯独那恨弟兄的是在黑暗里，也在黑暗里行走，不知道往哪里去，因为黑暗使他的眼睛瞎了。”所以，当我们弟兄姐妹不能够彼此相爱的时候，你知道你里面出了一个问题，你就知道你里面有一些东西没有被对付，那个神的爱没有办法借着你活出来。你是活在那个恨当中，是活在那个黑暗当中，所以我这边我自己 给大家有一个提醒，就是说，每当我们无法去爱的时候，我们里面的一些东西就是在死去。无论那个死去的东西是一段关系，是我们的良善，还是我们与神的团契。每当我们不能够爱的时候，有一个东西在我们里面在死去，可能是一个关系。你不能爱某一个弟兄，不能爱某一个姐妹，你跟他的关系正在死去，或者是你自己里面那个本来有的良善正在消失，你变得更加的恨，更加的不愿意饶恕，更加的对人有各样的判断，有意见。还有就是，如果你不能爱的时候，你跟神的团契就出问题了。因为约翰一书特别讲，我们要与神有团契，我们也要彼此有团契。当我们彼此的团契出问题的时候，说明我们跟神的团契也出了问题。所以这个是非常要注意的。那我在这边举个例子，我不是举一个教会的例子，让大家就觉得太敏感啊，我就举我们自己家里面发生的事情啊。你知道中国以前呢，就是以前中国很穷嘛，就是比如像老人过世了哈，老人留下的东西很有限，遗产你知道非常有限，不算什么哈，所以大家不会为了遗产打破头。但是现在不一样，中国因为现在这个房地产，搞得这个很值钱哈，所以老人去世差不多要留一套房下来哈，那留了那套房就很麻烦哈，子女就为了那套房要打破头，因为很值钱，你知道。所以呢，在我们家呢，就是有这么一个亲戚哈，他们夫妇俩都过世了，虽然在生前写过遗嘱，但是因为遗嘱有中间有改动过，那到底是哪个是最后的遗嘱呢？大家就打破头哈，因为每次遗嘱一改动呢，就是涉及到的利益方哈就不高兴哈，所以他们就到法院去了。那这家呢，他们有三个孩子哈，然后他们要上法院，让法院来定。你知道去法院很贵，就是要很花钱。然后他们中间有两位，慢慢的那个钱就用完了哈，那个官司还没打下来。当然你知道，房子如果是判给他们，当然就很值了。但是还没有判给他们，所以他们就来找我妈要钱，你知道要借点钱给他们啊。当然这也不是很小的数，都是几十万。那个时候我妈就很为难，不是为了钱很为难，你知道，是为了关系很为难。你借给这个来找你借钱的，你就跟那个另外那个要打官司的人那个关系就要断了，你知道，就没有办法继续。但是你要不借给他钱，你跟那个打官司的是还有可以往来，但是你跟他就没有办法往来。所以就是把我们这些本来跟这个遗产不相干的人哈，都扯进去了哈，都要站边儿了，你知道吧？你就是你不是站这边，你要站那边。在教会里面也有很多时候是会有这样的，你跟弟兄或者是姐妹你发生了问题哈，如果你们两个没有好好的去解决，如果你们没有在教会里面得到解决哈，你去拉弟兄姐妹，让他们是很为难的哈，因为他们没有办法，他要是跟你站在一边，他要跟另外一个就关系上就要出问题哈，所以这些就是告诉我们，当我们和神的关系出问题的时候，我们和人的关系就要出问题。那我们在这个时候，我们真正的需要回到神面前，回到耶稣基督面前，借着他的宝血，叫我们重新和神和好。因着我们与神和好，我们重新来修复我们和人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是大过我们和弟兄姐妹那个美好的弟兄相爱的那种关系的，因为那个关系是存到永远的。我们在地上所争的这一些东西，今天你感觉好像是很对、很值，但那些东西不能存到永远，是很不值得的。我们要更保爱那能够存到永远的东西。所以，约翰他也实际上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形里面。因为约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就是教会出现分裂的时候。教会出现分裂，就是有一批弟兄他们离开了这个教会，但是他们还想对这个教会产生影响。但是约翰觉得他们的影响是不好的，是不认识神的，所以他要关心的是在教会里面这些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所以我特别就是讲，不爱就等于恨。 不是说爱是一样东西，恨是另外一样，然后在爱和恨中间还有一个很大的中间地带。说，我虽然不爱这个弟兄，但是我也不恨他，没有。恨就是没有爱。他这都是不爱的表现，所以不爱他并不需要你暴力，你知道，我打他一顿，我骂他一顿，我那才叫不爱，不是不爱就是你已经不爱，你不恨就说你已经不爱他了，你已经不能坦诚的跟他以弟兄姐妹来相对，所以这个是对我们最大的一个考验。约翰一书三章有这样的话，我们知道我们已经出始入生了，因为我们爱弟兄，没有爱心的人住在死里，凡恨自己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你们知道，凡杀人的没有永生住在他里面。约翰讲得好厉害，你知道吧？他说没有爱心的，他说你没有爱心的，就是住在死里面。那些没有爱心的。就是那些凡恨自己弟兄的，恨自己弟兄的，就是杀人的，他们就没有永生住在他们里面。你就知道爱你的弟兄姐妹何等的重要，因为这些是连到永远的。他说，如果你不爱你的弟兄姐妹，是没有。所以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查验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也要查验我们和弟兄姐妹的关系。我们要快快的与人与神和好。如果你还不能够这样做，愿意你快快的与神和好，也借着与神和好，叫你能够与人和好。所以这个就讲到如何爱邻如己。所以我讲，如何爱，就讲到如何爱神，然后爱邻舍。那第三点，约翰他就讲，不要爱世界。那我们就来讲，不要爱世界，可爱啊，为什么不可以爱世界啊？那世界到底是一个什么概念呢？约翰他讲到。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到底是指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到世界的时候，讲到约翰福音，比如像大家都非常熟悉的3章16节，神爱世人，实际上这里面他用的词就是世界，神爱世界，神爱这个世界上所有的人。那明显不是我们这个约翰一书二章里面所要讲的这个世界，在这里面讲世界的时候呢，约翰一书二章他到底讲什么呢？他说，凡世界上的东西，好比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都不是从父来的，而是从世界来的。你就知道哈，他说不是从父来的，那你就知道他不是指的父神所创造的这世界大自然哈。那个海洋啊、山脉啊、动物啊，那些所有的物质的构成，不是约翰在这边他要讲的“不要爱世界”那个概念。他讲的那个“不要爱世界”是说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这些都是受到了罪性玷污的人类的文化跟社会的环境啊。这个就是他所讲的世界啊，就是这样的一个世界，不要爱。所以这个世界里面，它分成了这样的3种情形啊。那我们就来看什么是肉体的情欲。肉体呢，大家就知道哈，是属人的，这个就跟属神的相对哈。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但是肉体你知道是有欲望的，我们每个人都活在这个世界上哈，我们是有欲望的。我饿了，我就是要吃的哈，我渴了，我要喝。啊，我困了，我需要休息啊，这些是你肉体很自然的、非常天然的需要。但是人类堕落的本性呢，是用一种不属于神的方式来满足它，所以这种结果就是罪。就这边我讲到的，比如像暴食、酗酒，还有性方面的不道德啊，本来这些是由我们天然的需要，但是 你是用不属神的方式来满足，你来过度，哦，这个就是一种肉体的欲望，哦，那肉体的欲望实际上就是对我们今生事物的一种欲望，哦，你只是渴望你的今生，哦，你为今生积累财富，哦，你以为靠着你所积累的这一切，你就能够得到平安，哦，那从永恒的角度来讲呢，这些事情是没有意义的。他不能够把你带到永远，好，所以属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是一个没有持久永恒价值的生活，这个是我们非常需要注意的。我们是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是需要得到这个世界上的肉身的需要的，啊，我们是需要有食物、有饮料啊，有需要有住的地方啊，这些是需要的，但是这些东西不是我们眼睛所要注视的。我们最重要的不是在这些东西，我们最重要的是要注视在那些能够带你进到永生的东西。但这些东西，如果你的眼目只停留在这些东西上面，那就丢失了能够带你进到永恒的、更有价值的东西。所以来讲到什么是眼目的情欲啊？眼目的情欲，实际上这边就是讲到是目光非常短浅的一种欲望，就是追求你眼所见啊。你自己知道，在地上，比如像你是追求名声，你追求你的金钱哈，追求你的地位哈，这些都是我们在地上的人他们想要追求，因为这是他们看得见，他们知道追求得着了，他们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局啊，这是他们认识得到的。但是这些东西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不要爱世上看得见，但是没有永恒价值的东西。保罗在哥林多后书4章18节这样讲，他说：“因为我们不是顾念看得见的，而是顾念看不见。原来看得见的是暂时的，看不见的才是永远。”保罗是劝他所服侍的那些弟兄姐妹，是每一个人。保罗不是说只是我，是说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是要每一个人都要顾念那个看不见，因为那个看不见的是存到永远。不要被你在地上所要追求的这些遮蔽了你的双眼，以为你得到这些是你今生的目的。你不要以为说啊，我就追求金钱，我追求财富，我追求名声，追求地位，这些能让我得到满足。这些让你得到满足是暂时的，它不能永远让你得着满足，它们没有永恒的价值。所以再来讲这个今生的骄傲，那我首先要来讲的就是我们眼所见的这些今生的骄傲哈。因世俗的事物和财富而感到安全的人，他们是过于骄傲的人，因为他们忽视了对神的需要和依赖。大家记得哈。在福音书里面有讲哈，就是有一个财主，他得了大丰收哈，他很高兴，他说我要盖一个更大的仓房哈，把我的那些丰收的东西哈，谷物全都收集在谷仓里面啊，所以我的灵魂可以得到安息。但是耶稣说，今天晚上就要取你的灵魂，那你的这些财富要归给谁呢？你就知道。我们如果把眼目是注视在我们所有的地上的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能够带给我们永远的价值。我们的生命气息就是转瞬即逝，我们不知道我们哪一天我们就要离开这个世界。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没有一样东西我们是可以带走的，只有那个存到永生的，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积累在天上的那个财富，我们为着神永恒的价值，为着他花费的，那个在天上为我们存留，那个是真正重要的。所以在箴言第18章有这样的话：耶和华的名是坚固台，一人奔入就得安稳。有钱人的财物是他坚固的城，在他幻想中犹如高墙。他讲得非常清楚，神眼中看为正的人，那些义人。他们是靠耶和华的名得着了坚固，耶和华是他们的磐石。但是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他们是靠他们自己的财物。 他们以为有了财物，他们就得着了坚固的城，但是他们没有想到，那个只是他们的幻想，在他的幻想中犹如高墙，那个不是永远的，不能够带你进入到永恒里去。所以箴言30章说：“求你使虚假的谎言远离我，使我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虚用的饮食，免得我饱足了就不认你说耶和华是谁呢？又恐怕我贫穷就偷窃一只亵渎我神的名。”所以他讲得非常清楚，一个基督徒在地上生活的时候，他不是说我要追求远远超过我物质需要的这一些，远远超过我身体所需用的，他是说你给我够用的就可以。因为你给我太多，我可能因着这些东西，我忘记你是谁。但是你也不要给我太少，好叫我成了一个窃贼，羞辱主的名。他说：“你给我一个知足常乐的心。”所以，愿我每一个弟兄姐妹活在这地上，都有这样一个知足常乐的心。但是我还要讲今生的骄傲，就是讲更深一面的。就是我们在一起读C.S. 路易斯的《返璞归真》里面，他有这样的一段话，他说：“骄傲和自负呢，不是来自我们的斗志地狱，它纯粹是一个精神的。说最根本的恶就是导致，它是一种最根本的恶啊，它导致每一种其他的恶是彻底与神为敌的一种心态。骄傲本身就是敌意，是人与人之间的。”也是对神的敌意啊？为什么他讲的这么厉害哈？到底他说的是什么意思？就是骄傲哈，是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哈，人觉得我自己最好了哈，没有一个人我是看得上哈，没有一个人在我眼中哈能够存留的哈，我觉得我超过了所有的人哈，这是一个完全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所以 C.S. 路易斯他特别举了一个例子哈。他说：“年轻人在恋爱当中，哈，有一个弟兄，有一个男子就追求一个女子，哈，那在那个追求的过程中，哈，就被这样一个骄傲的人看见了。这个骄傲的人他自己并不喜欢那个女子，但是他要去追求，他要追求，就说出他追求得到那个女子是来告诉那个男的，哈，你看我比你强，你知道，这个就是骄傲，你知道，没有把那个真正。”重要的放在首位，爱你的弟兄啊，那个姐妹是那个弟兄真正爱的，但是你去横刀夺爱，实际上对你来讲，你只是为了证明你自己很行，这个就是骄傲。所以他说，真正黑暗的恶魔般的骄傲，是当你看不起别人，不在乎他们对你的看法的时候，才出现。所以，每当我们觉得自己的宗教生活比其他人更好，我们就可以确定，正在我们身上做工的不是神，而是魔鬼。啊，当我们有一个比较的心，说：“哎，我比这个人强。”哈，你就记得，就跟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提到的哈，那个来到圣殿有两个人，一个人哈是法利赛人哈，他自己就跟神就是讲哈，你说。神，你的律法我都守了哈，十一奉献我也都做了。我不像这个人哈，他指着旁边那个税吏哈，他说：“所有神你要我做的我都做了。”但是旁边那个税吏他什么话也说不出来，他甚至不敢举头望天。他说：“神啊，可怜我。”他知道他在神面前。他是没有办法通过神的那个检查，但他说：“神啊，可怜我。”当他说“神可怜我”的时候，那个就不像那个法利赛人，是在一个骄傲，在一个自义的里面。就是因为税吏有这样的在神面前的谦卑。最终，神就悦纳这个税吏，而不是那个法利赛人。所以，我们每个弟兄姐妹，无论你在教会里面，你做多少的服事，无论你读经祷告有多好，你要记得，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依旧 不过是一个无用的仆人。我们在神面前，并不比其他的人更好。这个是要我们警醒。所以讲到为什么不要爱世界的时候，约翰他也用三方面哈，也还是互相补充，而不是互相独立的三个方面，就是因为我们有爱父的心，所以我们不爱世界。我们不爱世界，因为世界不长久，而且神也告诉我们，我们要胜过世界。所以，我们来看爱父的心啊。约翰一书2章15节说：“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东西。若有人爱世界，爱父的心就不在他里面。”你知道，我们的心里面可以看很大，但实际上我们的心也很小，它只能装一样东西，它不是装神，就是装了这个世界。如果这个心被世界占，神就进不去。所以这边就是我特别要提醒大家哈，我们每一个人很多的时候，我们就是在信仰上，我们不再是无神论者。我们也许以前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认识了主，我们在信仰上不再是无神论者。但是我们只要在行事为人的一些方面，我们如果还是拒绝让神来做王掌权，那么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仍然是一个无神论者，因为我们仍然没有把神当神。所以根本的问题是我们人的那种极端的以自我为中心的那样的一种价值观，坚持认为我们自己是我们的神，但这个是从神来讲。是他所非常憎恶的哈，所以我们就是要知道，我们不仅是在信仰上要做一个一神论的，我们更是要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做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要我们的行事为人方方面面都有神亲自的带领，没有一个面是说我自己来做主，神你就不用管。我们是每一个面都交给主的，这样的人才被称为是神的仆人，因为他是听神话的，他不是自作主张的人。所以不要爱世界，也讲到因为这个世界不长久。约翰一书2章17节说：“这世界和世上的情欲都要消逝，唯独那遵行神旨意的人，永远长存。”所以，当我们想要抓这个世界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这个世界要过去，这个世界会过去。但是他说，有一样的人，遵行神旨意的人，永远长存。什么样的人是遵行神旨意的？就是那些爱神的人。怎么样的人是爱神的人？他们是认识神的人。那些认识神、爱神的人，他们是愿意起来遵行神旨意的，这样的人，他们是永远长存的。所以，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我也盼望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这样一个认识神、爱神，也能够遵行神的旨意，是一个永远长存的人。所以，圣经也告诉我们，还要胜过世界。约翰一书5章4到5节这样说：“凡从神生的，就胜过世界；使我们胜过世界的，就是我们的信心。胜过世界的是谁呢？不就是那信耶稣是神儿子的吗？”要知道，不是靠我们自己能够胜过这个世界，是靠那一位已经胜过世界的主。因着这位主，因着我们相信这位主，他已经胜过世界。叫我们的生命不一样，叫我们的生命是以主为中心，不再以自我为中心，叫我们的生命也能够活出爱，爱弟兄姐妹，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爱，是靠着神浇灌在我们里面的爱，我们是这样的来活，所以最后我就是这样讲，基督徒是一群活出爱的人，这一群活出爱的人，他们首先是爱神。他们首先和神有好的关系，他们和神有团契，其次他们也是一群爱邻舍如同自己的人， 他们是爱他们的弟兄姐妹的人，因为和神有好的团契，他们彼此就有好的团契。这一群人也是不爱这个世界的人，因为他们的心里被神占据，被神充满。因为他们的心被神充满，这个世界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今生的骄傲，不能够在他们的生命中作王掌权。他们是一群爱神的人，爱灵舍的人，不爱世界的人。但是最后，我也要提醒大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想要。我们的心又想要世界，还想要神。但是我要告诉大家，耶稣来到地上，他不是让我们做加法。我们本来已经里面有很多东西想要追求的，然后突然来了耶稣，然后我们也发现耶稣真好，然后我们说啊，耶稣，我愿意接受你，你就进到我里面来。所以我们里面有耶稣，还有好多其他的东西。但是耶稣说不，我来是要清理。我来了是要替代，我来了是要把所有的东西都挪到边上。唯有我是主，唯有我作王，唯有我居首位，唯有我能够带领你进入到永远，唯有我赐给你生命真正的价值。让我们一同祷告。阿爸天父，我们谢谢你，谢谢你借着约翰一书来向我们讲，让我们做一个活出爱的人，做一个爱神、爱灵舍、不爱世界的人。求主你来帮助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来提醒我们，在方方面面来教导我们，教我们真正的活出这样的生命，做一个遵行神旨意的人。做一个永远长存的人，愿主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制作没有拦阻，愿主你作王居首位，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的名，Amen。